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会继续的分享亮亮和小美的故事，也会透过读诗篇第105篇来思想，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的纪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帮助我们更深的体会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他的真实。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您，因为你是配得一切敬拜赞美的神。您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一天缺席，也没有一时一刻您不再深深地爱着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以信靠顺服来回应你的慈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次的故事呢，分享到当妈妈跟亮亮抱在一起为着小美的病来哭泣的时候，爷爷奶奶看到他们也非常的难过，本来想要责备他们的话也觉得没有出口的必要了。正在这个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奶奶迅速接起电话，果真是医院小美的护士打来的。小美醒了，他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问亮亮好不好呢，不过他很快又昏睡过去了。当全家听到护士的话的时候，也都一致认为现在就应该再送亮亮去医院探望一下小美，哪怕只是让孩子们在窗口看一看对方，这样也能够给他们一个安慰。于是妈妈再一次带着亮亮出门了，这一次亮亮带上了自己拼搭的最心爱的乐高航母，打算送给小美玩。大人们没有阻止，知道这一次亮亮的确是十分看重这个好朋友，因为他平常是不让任何其他人碰一下这一艘航空母舰的。到了医院，亮亮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乐高航母走进了小美的病房。小美安静地躺在床上，在沉睡中，鼻子和嘴巴上都插了管子，亮亮的眼圈又红了。他把乐高航母放在了小美的床头柜上，期待着她醒来就立刻能够看到。护士嘱咐他们不要吵醒小美，等了一会儿，小美仍然没有醒来，妈妈就决定带亮亮先回家，明天再来探望。这时另外一位护士走进来，递给亮亮一本画册，是小美平时随身带在身边的，也是白天她曾经和亮亮分享过的。护士说，小美让我把这个送给亮亮，这可是她的宝贝呀。亮亮此时却不愿意接受，
我不要小美的画册，她还要继续留着画画给我看呢，我不要，我不要。
大人们觉得奇怪，但妈妈似乎明白了亮亮的心思。亮亮啊，没关系的，小美不是要送给你，只是让你保管，等她醒来你就再带给她好了。 而且再说，如果你能够把这几天自己的生活也写着画下来给小美，这样不是更好吗？那这本画册就成了你们两个好朋友的合作的作品了，你说呢？于是亮亮想了一下，就带着小美的画册和妈妈回到了奶奶家。妈妈还要开车回自己家，所以把亮亮放下就匆忙离开了。亮亮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忽然又开始极度渴望吃一包方便面。他本来想也不想就要偷偷地去储物间去找，可是走到门口却忽然停了下来。他想了想，转身坐到书桌前，打开了小美的画册，一页一页地翻看。因为他记得小美告诉过他，每一次当他难过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小美总是打开画册，在上面画出自己的心情，然后呢，他就会变得快乐起来。整本画册的色彩十分明亮灿烂，全部都是暖暖的色调，一点儿也不灰暗抑郁。亮亮发现，在每一页的画的下面，还有一些简单的文字的记录，每一页都是小美特别的记忆。今天的故事分享到这里，您是不是想知道小美的画页里面究竟画了什么，又记录了什么呢？在我们明天的凌晨小故事，珍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透过这个凌晨小故事呢，去思想，很多时候当我们记录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会往往帮助我们去体会，在生命的每一天，我们其实的确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神的恩典和他的祝福。当我们去思想我们的历史，思想过去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看见许多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忽略不计的事。神的作为就是透过历史不断的彰显，历史实际上就是神的故事，就是神透过他与他的子民互动，去向全人类所记载所描绘的一个爱的故事。当我们去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的时候，也会很容易的让我们清楚的看到神的慈爱、神的能力、神的怜悯和他的信实。所以今天呢，珍儿鼓励您学会开始记载每一天的生活，不是流水账，而是去记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哪怕在最微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透过画画，透过简单的文字来分享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体会。因为当有一天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会惊讶乐欢呼，去传扬他的作为，去歌颂他一切的奇妙。今天的诗篇105篇，正是诗人透过回溯历史当中神向他子民所彰显的信实，纪念神的约，纪念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发现，无论是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到永远，神都是不改变的。每一次的历史都能够让我们看见神的信实，人的悖逆，以及神向我们所彰显的永恒的慈爱。今天呢，我们也透过亮亮他去翻看小美的历史的记载，他的画册，也让亮亮对小美有更深的认知，相信他对小美的认知呢，也会对他的生命造成深远的影响。好的，珍儿今天呢，就给我们全家人一个功课。如果您并没有记录自己日记或者是发生事情的这个习惯，那么从今天开始，也许您可以找一个本子，开始记录生命当中对神的慈爱的一些经历、一些事件，然后过一段日子，当我们再重新去翻看的时候，我们的确会知道神实实在在是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的信实和慈爱，因为寻求您的人心中必定欢喜，因为您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主，求主您按照您自己的应许建立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在您的慈爱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105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历史呢？第二，回溯历史会让我们看见神的什么性情呢？但愿神的信实和慈爱激励我们，每一天因着他的慈爱，我们能够过一个信靠顺服的生活。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从今天开始就学会记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神所赐福美好无比，日夜忙碌永不息，盼望还要成绩。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走入真爱住我家的，哎呀我的妈呀，母亲节特辑。我是林真儿。
我是 Hannah。
我们今天会继续的透过 Hannah 妹妹的生命分享来聊一聊一个成年的子女，一个单身的子女怎么样和我们的母亲来相处。而在过往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妈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是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和一个经验，都需要在主里面重新来打破。那我觉得我的这个妹妹谈起妈妈来的时候只有爱，只有很多很多的接纳、爱、想念、关心，完全没有了小时候。所以当我们再谈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妹妹，这个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我觉得要非常的感谢神，因为如果是我没有信主的话，那我可能就没有像真儿姐刚才说的那个开始，就是我意识到说我要原谅我的妈妈。然后那次以后呢，其实我跟妈妈呢大概一年会有个，平均上来看就是一年会有个一两次很大的一个争吵，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彼此踩到了彼此的地雷。然后我记得我妈妈经常会想要表达对我的爱，就是他说，我们东北人管女儿叫姑娘嘛，他说，姑娘，你看妈妈十个手指头咬哪个都疼。他就想要去用他的各种的方法来告诉我，
让你知道他对你跟弟弟是一样的。
对，他就是想说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弟弟小时候受过伤，然后他会觉得他亏欠弟弟，所以他需要更多的去注意他，关怀他，这样子。然后他说，可是对你妈妈也是一样的。他就跟我讲了我小时候他所做的事情。然后我somehow也会有一些的印象，就是啊，对妈妈做过这种，妈妈做过各种不同的生意，就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物质条件。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妈妈说，我记得那年我好像是24、25岁的时候，我想想，我说妈妈，你24、25岁的时候要手里领一个，怀里抱一个。因为我妈妈21岁生我，
是，
然后23岁生我弟弟。
好小好小呀。
然后24、25岁她要抱一个，然后领一个，然后又不一定是乖，虽然有奶奶和我的外公外婆帮忙，但是毕竟都是有限的，而且她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就是要工作，要照顾孩子，要做儿媳妇，要做女儿。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妈妈，你其实挺不容易的。然后我妈妈就说，对的，妈妈不容易的。
是啊，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第一次
同理心，
同理妈妈开始，我就发现说妈妈是需要同理的。
是的是的，
就是当我能够体会到，我们不是学了很多就是要同理别人，要去学会用心去聆听。可是我那个时候上了课，然后就发现说，其实 我最应该同理的一个人、
嗯、
我并没有去使用我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在我妈妈的身上、
嗯、
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就会去听然后去同理、
嗯、
然后我就发现在我面前展现的那个妈妈的样子和
小时候
我小时候印象中的妈妈越来越不一样、
哦、
但是我还是持续的就是 ups and downs、
嗯、
就是跟妈妈的情感就是有的时候觉得特别亲密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哦、她又这样、
嗯、
就是
特别疏离
了这样的事情、yeah、
所以其实在 Hannah 分享的时候呢正儿脑子里面浮现的一个就是当我们会同理他人的感受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从天父的眼光去看那个人、
嗯、
因为只有父神他是充满怜悯和慈爱他看到这个人的一生他看到他的所有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原因、
嗯、
甚至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反应、
嗯、
所以他对我们的爱是很久忍耐的又有恩慈的不轻易发怒的但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来说因为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感受都是自我为中心出发的当我长久得不到我想要的爱的时候当然心里面是没有办法去原谅或者是同理那一个一直亏欠我和伤害我的人可是当我从上帝的角度去看这个人的时候顿时你的这个高度和你的这个爱的这个泉源好像就满了于是你就可以因着怜悯因着爱因着忍耐去面对这个可能以前你从来没想过你还可以原谅还可以有爱的人、
嗯、
其实对于我们的我的妈呀这样的一个尴尬的母子关系好多好多的人都在经历当中那很多的子女呢其实我们很难迈出这一步是因为我们觉得父母亲真的太亏欠我们了因为本来就是应该父母先爱我们嘛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上帝创造这样的这个人伦关系就是为了透过父母亲表达上帝对我们的爱那如果父母亲没做好这个职分没做好的时候孩子就是缺爱的这个状态你怎么让他反过来成长之后还要变本加厉的这种好像不仅自己得不到爱还要反过来再反馈父母亲当然是很困难但是再神奇有难成的事因为正儿在 Hannah 妹妹身上就看到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就是实际上当她转移了她自己的眼光从神的角度会去同情自己的母亲同理自己的母亲然后会付出爱的时候哪怕这个关系高高低低因为我们都是人嘛都是需要爱的互动的不能我只是一方的互动我需要对方也给我爱香需要给我存款让我可以有东西可以付出、
嗯、
但是即便是如此呢你会发现说这个爱的交流就活了因为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给我我怎么有东西可以给他、
嗯、
但如今我们可以借着神的爱呢反馈回去因为毕竟最终我们会发现说神并没有亏待我们因为我记得以前采访过他的妹妹就是关于妹妹的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的妹妹是有一个很爱她的父亲所以呢父爱呢 somehow 就真的是完全了弥补了很多很多那神虽然把这个拿去但是并没有把父爱拿去因为天父还不断的在加注、嗯、我相信妈妈也在改变当中对不对
对的对的我记得有一天呢我妈妈跟我说就是你小学同学谁谁谁抱着孩子来了教会我说妈那谁呀、啊、我不记得
是
但是我妈妈就说你小时候跟他怎么样怎么样他连那些全部都记得、
嗯、
我说妈你怎么记得他说你成天放学回家妈妈在做饭你就会跟我说学校里发生所有的事情、
嗯、
所以我根本都不用担心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嗯、
可是我回想起来妈妈会说你来站这边这边你站这边不要打妈妈就是我一直都感受到的只是妈妈的那些、
嗯、好像不太关心、
情绪或者她没有在听、
嗯嗯、
但是
没想到
她没想到她都听着、
嗯、
还记得
哇
然后甚至比我记得都清楚
哇
所以我就想说妈妈并不是我记忆里的那个不在乎的那个妈妈、
嗯、
也不是说我想象的只有那个偏心的妈妈、
嗯、
她还是很多的经历在我的身上的
其实你知道吗原因也是因为你成长成熟之后你越来越多的爱和体谅你更会去捕捉那些他人付出在你身上的那个细腻的爱、
嗯
然后你对爱的接收点呢也越来越敏感了。因为我们原来如果是一个自私和充满罪性的人，我们不但感受不到别人给我们的爱，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爱人。所以别人给我们的爱呢，我们因为接收不到，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是特别的冷，特别的硬。可是当你心里面充满神的爱的时候，你非常能够容易捕捉到别人给你很小的一个爱的表示，一个爱的表达，一个爱的回应，都会让你的心暖暖的，满满的，然后非常的柔软。这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真的与爱的源头连接上了，所以我们对爱已经有了全新的一个诠释和理解，以至于呢，我们以前的这个解释和印象呢，其实我们发现是不完全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了，这是一种自我为中心出发的。所以其实今天透过 Hannah 妹妹的分享呢，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成年了，然后呢我们又如果现在还单身哈，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婚姻的这个状态，那我怎么样去与我的母亲去在这么几十年的这个关系当中去成长，这个是特别重要。因为如果人生命不成长的话，我们关系就是没有成长和改变的，而且没有成长和改变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糟。就是我们带着那一些很多的历史问题，很多的错综复杂的一些痛苦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突破不了。那每一次一到那个点的时候，就像一个燃爆点就爆炸了。
对的，对的。
那可是一旦我们释放了，从这个错误的关系当中，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释放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产生了新的一轮的爱的互动和创造了新的爱的记忆。所以现在就请 Hannah 妹妹分享一下，那现在你跟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会不会还有哎呀我的妈呀这种状态？
哎呀我的妈呀这种可能是在我们两个的关系当中占1%， 1%。所以我很感谢神的，就是我们从疏离到彼此开始可以去同理，然后到报喜不报忧，然后到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软弱，分享我们的低谷，都是一路就是我自己在成长，我妈妈也在成长。
因为妈妈现在像变成姐姐一样的，
对的，
因为她本来就没有大你多少。
是的，
而且呢，随着我们因为 Hannah 特别的成熟，生命和状态特别成熟，所以越来越能够体恤妈妈，然后自己也承传到人了，更加能够体恤妈妈了。
对的，我们可以分享很多的事情，情感的事情，服饰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在工作上遇到的事情。我原本呢会觉得哎，妈妈不懂这些事情，可是我发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任何的心事，
是
过去有过的现在也都有，
日光之下并无心事。
哎，是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跟我妈妈讲什么她都知道。而且呢她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她还是一个为我祷告的人，
是
她还是一个完全站在我这一边，然后呢她会完全的去接纳我所有的错误跟我做的对的地方，他就会觉得
特别棒，
我姑娘真棒。你会发现说用现在的词就是我跟我妈妈现在就是彼此抱大腿。
而且她是你的铁粉。
啊，对的对的对的，你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都是站在我
这一边的。铁粉和钢丝。
哎，对的，我非常注意我妈妈的身体健康。我说妈妈你怎么样，妈妈你要记得哦，我只有你哦，有妈妈才有家。然后她就会知道说啊，妈妈现在运动。我说那个身心灵体都要注意哦。我们每一天都通电话，就是至少一通。
天哪，每天通电话。
每一天我下班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妈妈打电话。
哎呀，
所以我们
太美了，
吃了什么，做了什么，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全部都知道。
哇，连这个珍儿都得要跟我 Hannah 妹妹学习。因为我只是一周跟妈妈通一次电话，现在因为忙碌，但我觉得 Hannah 妹妹这个实在是太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因为其实当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在的又远，那我们能够给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很好，我们惦记着他们，我们爱他们，同时也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对，
你妈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真的是这样的。哪怕是我已经有自己的家，妈妈在哪儿，我的心就牵在那里，然后总是想着说 我们的母亲年老了，其实是对我们是有需要的，各方面对我们都是有需要，哪怕他们因为在主面前很满足很成熟，常常对我们说什么都不用管我，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什么都是好的，因为这是真儿的妈妈常常告诉我 的。可是其实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作为成年的子女，我们需要反馈给我们的母亲，告诉她说，我的妈呀，我真爱你，
真的真的，
我的妈呀，你对我来说多么的重要，哪怕是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各自彼此有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造成的很多的伤害，但是如今这个母亲节要来临的时候，我们鼓励真爱住我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听到 Hannah 妹妹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拿起电话来对我们的妈妈说一句，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不管过去怎么样，我不仅选择原谅你，我也祈求你来原谅我，作为一个不够孝顺的儿女所带给你的心里面的缺失，因为只有这样，上帝的心也会因着我们彼此相爱而得到满足。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非常的感恩在过去两期的节目当中 Hannah 妹妹来这里与我们分享她这么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希望我的妈呀这系列的节目可以帮助我们从心底里面来对我们的母亲产生一种极深的感恩和愿意回馈的心，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破那个恶性的循环。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在下一期呢，正儿会请到我们的小草弟弟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家里面怎么和他的妈妈和他的岳母相处，也是哎呀我的妈呀那请大家在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我是林真儿，
我是 Hannah，
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
一首美